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腓立比书，在生命中寻找喜乐。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是喜乐的本质。我们看到腓立比书是只有短短的四章，在这四章里面，使徒保罗他用了喜乐四次，用了高兴两次，又用了欢喜用了十次。所以在这一本短短的四章腓立比书里面，使徒保罗他用了喜乐高兴欢喜这么多次，是不是说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罗马度假，或者说是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宫殿里，正喝着一杯美好的咖啡，然后在欣赏着一些什么美景呢？不是的，使徒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写这本书给腓立比的信徒们，要他们有喜乐。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自己在困在监狱里面，在这样困难的时候，他却写出了一本充满喜乐的书。我们相信，我们从他的这本书里，我们也能够学到一二。我们怎样能够看待一些事情，以和世人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保罗也是鼓励当时的信徒们，耶稣基督来到就是要带给喜乐给人们，但是有许多的基督徒却没有活在喜乐当中，为什么呢？使徒保罗写这本书也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过一个神要我们所过的充满喜乐的生活。他自己当时在被关在监狱里等待着判死刑，但是他却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必有苦难，但是你们仍然可以有喜乐，因为我已经战胜了世界，战胜了死亡。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没有喜乐，是因为我们从错的地方来寻找喜乐。有的人会从金钱、名誉、厌乐来寻找，这些都是错的。我们一同来读腓立比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让我们祷告。神啊，我再一次的请求你能够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脸。没有你，没有圣灵，我们所读的只是言语，但我祷告你的话语能够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能让帮助我们理解神你要我们理解的。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充满喜乐，我也愿我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过一个喜乐的生命。耶稣基督来到，不论我们的生命处在怎样的光景，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找到喜乐。我们也能够理解真正的喜乐来自哪里，我们怎样能够有真正的喜乐。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有没有得救的，我也祷告愿你现在就愿意开你的眼和心，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的救主。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第一个就是喜乐 在哪里能找到呢？喜乐就是基督的真实写照。看一下十八节，再一次看一下，这又何妨呢？我们读一下，这并不是说，因为喜乐就是基督的真实写照，所以不论是假意或者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这里写到的是，有的人他们宣讲耶稣，虽然有的是以不同的一个动机来这样做，但不管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样他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我们看到十五节这里说的，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人他们的这个动机是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传讲福音是因为不同的一个动机，有的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出于爱心。但不管他们的动机怎样，最后福音还是被传开了，所以他还是欢喜，并且还要欢喜。那么和另一段经文比较，在加拉太书有另外一个例子，这里一章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在一方面，保罗说你传福音的动机是怎样问题不大，在另一方面他讲到，如果你传的是不是福音，你传的是假的福音，那就要应当受咒诅。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两者的不同。首先在加拉太，保罗是告诉大家，那时候是有一些假先知假师父，他们传的是假的福音，不是真实的福音。他们有的是传的福音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画蛇添足，加一些不应该加的东西，因为福音本身就已经是全备的了。有的人他们是以天使的光明的形象出现，头上戴着光环，但是他们所传的却不是真实的福音，那不是来自神的，所以这些人应当受咒诅。那么在腓立比呢，保罗这里讲到他们传的是真福音，只是传福音的动机不一样，有的是出于好意，有的出于爱心，有的出于纷争嫉妒。但不管怎样的福音，怎样的动机来传，毕竟福音还是给传开了。所以他这个动机还是其次，重要的是要传真实的福音。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两者的不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喜乐就是基督的真实写照。一个基督徒应该能够找到喜乐，在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当然的觉得有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他讲的就是真实的，就是对的。我们要很小心，有许多人，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他们所传的不是真实的福音。我也要鼓励大家要像 比利亚的人学习，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保罗和希拉他们去到比利亚，比利亚的人是什么反应的呢？哦，他们说是非常甘心的接受这道，然而他们也天天查考圣经，他们要知道，要晓得保罗和希拉所传的是不是真的福音，是不是真的在传讲神的话语。他们天天查考圣经，发现保罗希拉讲的是真实的福音，他们就欢喜快乐。我们也要向比利亚人学习，要在神的话语里寻找喜乐，并且要认真的查考圣经。我也愿意和大家分享几个大家应该要小心的，我可以这样吧，和大家分享一下，只是一个笼统的给大家来分享几个，就是大家知道这一个吗？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标志，这是一个所谓的就是国际人道主义的一个标记，有些教导是说把人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有一些教导他们教导的是把人放在了基督的之上，认为说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可以有权利做这做那的。在保罗的传讲的福音和这个我们知道真实福音是说的是我们应该衰微，而基督应该强大，而不是说把我们自己放大放到基督的前面，所以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我们的定总是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第二个方面要大家要小心的，就是有一些教导他们应许人说你一旦信了耶稣你就不再有苦难了，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在困难上或者身体上，有一个词我们是用的是成功神学，这就是这帮人他们宣扬成功神学，是说大家一信了耶稣就不会有困难了，你的身体就没有病了，你就会成功，会有经济上面也会有祝福，这个是所谓的成功神学的教导。有人是说只要你信了耶稣他就什么都管你了，就没有困难了，没有挫折了，这是不对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将有苦难，你们一定会有苦难的。所以有的人他是在福音上面人为的加上一些东西，如果你给人家传福音告诉人家说你只要来信耶稣你就不会有困难了，你就不会有也不会生病了，如果你这样子跟人家传福音的话，那么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大家知道生命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那么怎么办呢？你传给他的这个是不是正，不是真实的福音，但他遇到了困难，他就会怀疑说，哦，我得救了吗？神存在吗？他就会怀疑。所以大家就是要很小心传福音，不能够人为的再添加上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任何的教导是把耶稣基督给衰弱，有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这里有几个字，有一个字叫普世教会，这是一个词儿，就是指的泛基督主义。有人会说，哎呀，我们都差不多啦，都是有信仰做好事，我们也信基督，我们也信其他的，大家是一种普世教会的概念，这也是不对的。我并不是要教大家说要去仇恨那些其他信仰的人，或者是去伤害他们，而是如果任何的教导是要把耶稣基督给降低，这是不对的。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每一个妻都向耶稣基督跪改，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恩，是我们的弥赛亚，是唯一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所以有任何的教导是衰弱耶稣基督，我和在第一场有跟大家分享，几年前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在奥克兰参加一个会议，我其实从来也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我就想去看一下。然后有一个人邀请我喝咖啡，我们说好吧，那就一起喝咖啡聊天。然后这个人就问说，嘿，你为什么不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呢？跟我们有一些交流呢？我就问说，哎，你听着啊，我不是很能够理解你们这些人，在这个人里面啊，有人是信奉其他的宗教，比如举例子说，我看见有许多那些什么信奉天主教的，或者摩门教的，或者其他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或什么的，不同宗教的人在一起。我就问他说，我说啊，我们是这样的，只要百分之大部分同意，如果95%我们都相互同意，那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靠百分比来说，如果那剩下的5%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不同，那是绝对不能够融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不同，是他们也比如说天主教或者说摩门教，确实他们也讲耶稣基督，他们也读一些圣经，但是他们却人为的加上了许多伪福音，假的教导，人为的东西，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的底线在哪里呢？你的底线在哪里？我们都应该有个底线，你能够和他们一起来一起敬拜，一起聚会，到底你的这个底线到底在哪里？举例子说，在你的敬拜里面，你是不是也和那些摩门教的人一起呢？他的反应是说，哦，我们现在还没有，但可能以后会吧。我说，那就已经很近了。你会很快可能就会跟摩门教或者跟穆斯林或者跟信佛的人在一起来敬拜。任何教导如果是想把耶稣基督把它减低，而把其他所有的一些其他 的一些信仰都加进来， 这是要很小心的。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他也是讲到要传这个真的福音的重要性。也许有人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不太一样，但是只要他传的是真实的福音，但我绝对不能够忍受那些传假福音的。第二个方面是喜乐是我们得救的信心。十九节这样说，因为我知道这是藉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大家记住他是在哪里写这封信的呢？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写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被受审，而且是等待着这个执行死刑的。所以他这里讲到的得救是指什么呢？也可能是指他得救从这个监狱里面被放出来，也许有可能是说人们能放他从监狱里出来说，哎，我们判错了，或者说不再执行死刑了，也极大有可能是指最终的得救，去天堂。不管怎样，他是有信心有喜乐，知道神最终会救赎他。保罗也是有信心，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他对腓立比的人说，我也希望靠着主，我是有自信，我有信心，我也必要快去见主。如果神允许的话，如果神愿意的话，如果神愿意，我也愿意快快的去见神。如果神愿意的话，这也非常重要，帮助我们理解神保罗知道他自己的愿望是要顺服在神的愿意往里面。雅各书里面大家可能比较熟的这段经文，四章十三到十五节说，嘿，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是他们的计划。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能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大家看到不同了吗？雅各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有的时候有人说雅各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好像我们不能做这做那，但实际上不是的。他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这做那，都因着主如果愿意的话，因为主我们的神是掌控一切的，不是我们的意愿可以左右，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保罗这里他也是计划要去看望腓立比的人，腓立比的信徒，但是他也知道这是完全在主的掌控中，所以他也是愿意顺服神，不论是他能够被从监狱里放出来，还是说被执行死刑去见主，他都喜乐，都有喜乐。所以时不时我们也会有一些非常悲伤的时候，比如我们也举行一些葬礼，这是很悲伤的时候，也很困难。我们有的时候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有的生病了，有的得了癌症，我们的愿望是希望神能够医治他们，让他们能和我们在一起，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去世了，但是我们也是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最终救赎了他们，是完全的救赎。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肉体的消亡，他们就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而神 最终救赎他们，我们最终有机会再在一起。保罗也是这样相信，他靠是主自信，他也相信如果主愿意，主也可以让这个监牢的门再一次的打开，因为在之前发生过，解救他从监狱里出来，或者就算是执行死刑，他也愿意欣然接受。保罗知道的，他也有信心，我们也知道神让保罗在监狱里面，最终是会把保罗带到天家，永远与神在一起。第三个方面，喜乐是真实的内在敬拜，真实的内在敬拜。一讲到敬拜，大家会想到些什么呢？有的人会想到比如说像图画中这个，哦，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呢？大家看到有非常美妙的音乐，有蜡烛，还有这个人们这个管风琴还有一些这个敬拜赞美团在那里唱诗，或者是这种情况吗？越大声越好，有月光，或者还有一些机器在释放着烟雾，甚至许多人他们在祷告，或者说是充满着各样的情感的表达，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敬拜，是吗？也许一提到敬拜，你可能会想到这两个图景。我们看保罗怎么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里说到的敬拜，就是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不论是他的生还是他的死，都是要敬拜神。保罗这里提到的是一个来自我们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敬拜，敬拜并不是只是唱诗，敬拜是我们的生命，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落了这样的光景，就像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真实的敬拜并不仅仅是十一点或者八点半星期天来到教会来唱诗，不仅仅是这个，并不是说 我并不是说大家在一起唱诗不重要，我是想说这不仅仅是敬拜的方式之一，而我们的敬拜应该是每一天的顺服神，是每一天我们怎样抚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怎样来为我们的家庭提供帮助，我们怎样的对婚姻要忠诚，这些都是我们每一天的敬拜，我们怎样的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真实的敬拜，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当我们来到星期天，来到不论是八点半还是十一点钟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我但愿我们的敬拜是我们过去一周真实对神的一个顺服的反应，并不仅仅就是星期天来到神这里来唱唱，来到教会大家一起来唱唱歌，而是我们作为神的肢体在一起真实的来反映我们的真实的生命， 如果 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就变成了耶稣基督所说的用嘴唇敬拜心却远离神的，你们也一样。 我们是真实的敬拜神，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并不是只是在星期天来到教会唱几首歌，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是整个生命里顺服神。第四个方面，喜乐最终是在基督里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样来填这个空。因我活着就是，我们会怎样填这个空呢？我们知道保罗说的是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我们会怎样呢？如果你是个做生意的，也许你会说我活着就是挣钱，我们如果死了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你可能会说我活着就是要赢得下一次的大选。如果你是在学校里的，你会说我活着就是要通过考试。也许对于你来说，我活着就是要让我变得很著名，Facebook 上面有很多人来观看。也许我就是要赢得各样的比赛，或者要享乐，或者喝酒，或者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问题是，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填这个空。保罗写得非常清楚，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我活着，我的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他是我的生命，我有基督做我的生命。我活着不再是我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说道，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所以这意味着是什么呢？第一个意味着是说，我们宣告基督和他的死，这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样式。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里也许会人们常常会用这个词语说 WWGD， 就是耶稣基督会怎么做。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生命中遇到一些场景，我们就会想象，比如有人被人孤立，或者被人欺负，其他人都欺负他，都孤立他，那么我们也要问个问题，说耶稣基督在的话会做什么。我们如果被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会问耶稣基督会怎么做呢？当我们故意的或者不是故意的做了错事，耶稣基督会怎么反应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像保罗这样说的吗？我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大部分人都会说，哎，别学我哈，我是那个什么不行的，你向基督学习。人们常常会说，我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不要效法我，效法耶稣基督吧。但是保罗却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有一天应该是可以有信心的说，可以来跟随我，因为我跟随基督，效法我，因为我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说，意味着我们渴慕 基督的话语，我们不仅仅只是知道耶稣，而是要更与他有亲近的关系。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诗篇十四二篇一章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们要切慕，渴慕神，渴慕与神有亲近的关系。这也意味着说，我们愿意放弃一切有碍于得着基督的。如果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愿意为此而放弃一切。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任何事情如果阻碍了我们得着基督的，我们就应该放弃，就应该把它看作粪土，要把它丢弃，因为这对我没有帮助，这阻止了我与基督有更亲近的关系。最后很重要的意味着，基督是我们喜乐的根本，他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与我有益处，因为他与耶稣基督同在，面对面非常的亲近个人的关系，他们并没有隔着黑暗，因为我们也都将要面对面的见耶稣，所以保罗说道，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不要让任何东西阻挡在我和基督之间，而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什么时候可以死，这并不是说他就是希望快快的死掉，因为他是想说，只要神愿意，不论是活是死，都是为着基督。他想说，如果神愿意，那么死了也是有益处，就是益处。所以我们看到了，喜乐就是基督的真实写照。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处在怎样的情景之下，喜乐都是基督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得救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他不再丢弃，不丢弃我们，也不离弃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看到真实的喜乐就是真实的内在敬拜，并不仅仅是星期天来参加一下唱歌，而是我们每一天如何顺服神，如何用我们的生我们的死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也看到最终喜乐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真实的喜乐。愿我们都能够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让我们一同站立。